最后一堂的旧皮带换新皮带，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名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
谢谢。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是第五卷福音书，那这里讲到福音是大好的消息，这个大好的消息呢，就是要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为着我们这个人，他的心里极其火热，他要来做成一件事，就是他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呢，一直不静默的、不息声的来跟他的百姓说，就是他要做一件事，要把他的公义做在我们的身上，把他的救恩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好，那他说要把他的荣耀这样显在我们的身上，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新的名字。那这个新的名字是什么名字呢？他说就是后面这里所讲的，是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这个新的名字呢，就是神所喜悦的，叫做 Hezbah， 就是说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们出生在各个不同的家庭，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取个名字，我们在台湾呢，有些人的名字叫做招弟，就是他的名字就是要招一个弟弟，所以他的生命觉得不太有意义，就是他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有一个弟弟。为什么？因为前面已经生了好多女的，所以妈妈希望一个男的，这样。那另外我们台湾也有人取名叫蒙奇，蒙奇就是姑且养之啦，就是并不是我很想要这个孩子，那有了呢就姑且来养养养他，养之。那我们知道在台湾呢，那个很多拜拜的那个习俗里面，所拜的那些鬼神呢，他们就是害怕这些鬼神，觉得说这个孩子呢，如果取得太好的名字啦，或者你说他可爱啦，说他很胖啊，他就会变瘦，就是说 他如果太可爱太好，那个他们所拜的那个鬼神会嫉妒这孩子，所以他们有时候就故意把他取一些好奇怪的名字，就是很不文雅的一些名字。可是这个常常成为这个孩子一生的羞耻。另外呢，我们也有些人的名字等到长大了以后才发现，哇，某个杀人犯跟他同名字，他就以这个名字为羞耻。那我们的神，他我们出生这个名字，生在哪个家，什么名字都不是我们所选择的，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这是我们可以选择，我接不接受，我接不接受这个新的名字。好，那这个以色列呢，他们给孩子取名字，就是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有些都还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取好名字了，取名字就因着这个父母呢，这个这一代中间一定要取什么名字，就照这个来取，那生在香港就港生，现在台湾就台生，这样，我们就是照着这些，有的生的太多，就老一老二老三老四，这样。那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取名字，他们不是一出生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字，他们会等这个孩子生出来呢，再观察个几天，看看这个孩子有什么特征，然后给他取名字。所以名字呢，就是代表一个人的性格， 所以这里讲到说，神说你必得新名的称呼，就是 new character， 你必得着一个新的性格，新的性格在你的身上。好，那是救恩所要做的。那这个名字呢，说是神所喜悦的，你知道吗？你有一个名字是神所喜悦的，这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志，我是神所喜悦的。好，那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面哈，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哈，大部分上一代父母蛮严格的，蛮严厉的哈，而且呢很少有父母会称赞孩子。好，所以在这样的背景长大呢，我们很难体会我是一个被喜悦的，知道吗？总觉得做得不够好，这里不够好，那里不够好，我自己也是常常觉得这样子。好，所以一发生什么事，我很容易自责，很容易觉得说就是我做得不好，所以会这个样子。好，那有一次呢，我们教会有发生一些事情哈，那我就会又很自责，觉得说啊，我处理的不好哈，我如果处理的更好，可能就不会这样或什么哈，那么就有一些自责哈，一些难过在里面这样子哈。那可是我也没有讲，我也没有讲，因为我们服侍主的人常常都把自己的感觉就是丢一边，只顾着要服侍人，服侍人这样子，顾到别人的情绪，所以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情绪的哈，就是不太去注意到这样子。那一天呢，我们代祷勇士在祷告的时候，他忽然间有一个代祷勇士说他有感动，觉得应该要大家一起为我祷告。好，为我祷告的时候呢，忽然另外一个代祷勇士呢，他说他里面神就一直给他一个话，叫他在我要对我说出来，就是神在他里面好像很迫切的一直要跟我说 Hezba， 就是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我所喜悦的，这样子。好，那好像神害怕我有一些下沉，好，所以神一直在跟我说你不要自责。好，就是告诉我说你是我所喜悦的，你是我所喜悦的，这样。好，那这样一个带着一个先知性的话语这样一出来对着我喊，就马上进入我的灵里面，我就眼泪就禁不住一直流一直流，这样就是觉得神的那个温暖哦，神的爱哦，这样子整个笼罩着我，好，让我很得到鼓励跟安慰，这样。那从那一天开始呢，好，我从那一天回家，我就是想着，哦，我是叫做神所喜悦的，我是叫做神所喜悦的哈。那你知道我们这样的家庭长大，总觉得自己哪里不够好，哪里不够好。我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可能有很少数人总是蛮自大狂的，觉得自己什么都很好，大多数的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好，那我自己也是这样，我总是常常觉得别人比较好，我自己总是这里不够好，那里不够好。好，因为我们从小成长的背景就是好像需要很努力的去做好，以至于父母才会高兴。好，那我们从来没有尝到那种无条件的爱过。在我们整个成长过程里面，好啊，我们做错事很怕被骂，好啊，这个不好，很怕父母不高兴，好，那所以我们不明白说那种无条件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就是喜悦你，就是你怎么做他都看你为可喜悦的，看你全然美丽，全然可爱，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我记得我更早前我曾经问过主，就是问主说，主啊，你喜悦我吗？主啊，我要知道你喜悦我吗？我知道神很爱我，我知道神给我很多恩典，神垂听我很多祷告，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悦我，因为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就是自己这里不够那里不够，这样。那结果我那一次问主哈，然后祷告完了以后，我一翻开圣经，连续三处就跟我讲说，你是我所喜悦的， 我喜悦你。三次，连续三次主这样跟我讲。可是你知道，我们人就是容易这样，虽然主跟我们讲，但是还没有进到我们心灵的深处。就像这里，我们有一个心明，神喜悦我们，但是呢我们是神所喜悦，但是因为我们从小的那种错误的思想模式，以至于还没有成为我的骨我的肉觉得我们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才不久前才这样问过主。可是后来教会发生一些事的时候，我就又觉得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样子。就那一天呢，主借着这样跟我讲，这样就是很迫切的一直跟我喊 Hezba 你是我所喜悦的。哎呀，很深的进到我里面。从那一天开始，我常常思想我是神所喜悦的。我常常对自己说，我的名字就是神所喜悦的。有时我也跟旁边的同工开玩笑说，我的名字叫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这样子。这个是需要一直的宣告，直到我们进入我们的里面，真的我是神所喜悦，不是因为我做得好不好，而是神就是喜悦我这个人。像我们有弟兄，他就会觉得说，我自己没有成根，我比较不圣洁，我比较不属灵，那所以呢家里有一些需要要祷告，太太你祷告，你祷告你比较属灵，神比较会听你的祷告。其实不是这样，神爱你喜悦你，是你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还抵挡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喜悦你了。不是在乎你属不属灵，不是在乎你有没有成根，那是你的权利，那是关系着你生命的长大成根。但是关乎神自己，神是无条件的喜悦你，他是在你还抵挡他，还死在罪恶过犯中，一个昏昧无知的心灵的时候，不认识他，而且抵挡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喜悦你，爱你，爱到一个地步，来为你取了肉身，来为你死在羞辱的十字架，只为着要把一个新的性格，新的名字来坐在你的身上。这就是救恩，这就是救恩。好，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创世纪32:27-28。
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谢谢。我们知道雅各这个名字，他名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抓，他就是抓，那因为他出生就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出来的，还有呢排挤，他那个名字的意思叫排挤者，就是他所要的东西他就抓，而且他排挤别人不让人得着。那另外呢，他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坏蛋骗子。所以你会发现雅各他一生的失败都跟他的名字有关。那所以人如其名啊，就是他真的他的性格就是这个样子。那他的名字呢就像一块磨石一样挂在他的颈项上，就是代表着诡诈狡猾欺骗。所以他怎么有办法把这个名字呢从他的颈项上脱落呢？就是借着什么？借着这个创世纪32章讲的神来这个摸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那个大腿窝是指一个人最天然人最强壮的那个地方，好像那个马的腿啊，它的那个腿的大腿窝的那个筋啊，你要扭断这个腿，你硬拉是拉不下来，你需要去扭它的那个筋，大腿窝的那个筋，然后就可以扭断。那这个也代表，所以这个大腿窝代表着我们天然人最顽强的那个地方。那 这个最顽强的地方呢，神摸了他一把，也就是神他丰盛的福分要来到以前，好，我们那个顽强的自我必须崩溃，那个顽强的自我必须被破碎。好，那雅各你看，当他这样，他这一生中他与神与人交易都得胜，可是在这个地方其实他是摸了大腿窝，然后其实算是一个投降。当他这样了以后呢，神就开始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王子的意思，王子是一个尊贵，不再像以前是一个带给他自卑感的名字，但是现在呢，神要给他一个尊贵的名字叫以色列。好，那所以我们这个新的名字怎么来成型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新的性格，很多时候就是呢，我们天然人那个很强的那个地方需要先被破碎。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33章14节到18节。
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以扫说，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回往希尔去了。雅各就往舒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舒哥。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
好，谢谢。那这里你看看，在14节雅各他对以扫说你先走我要慢慢的走，量着我的群畜跟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好，他说我们会慢慢的来到你那里去。结果他有没有到以扫那里？他没有，他到了苏哥，到了示剑，他就在示剑在那搭帐篷。好，就说他虽然前面32章神已经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但是你知道我们这种雅各他天然根深蒂固的那个怀疑跟诡诈的性格不是立刻能够除去的。好，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又在用他的那个诡诈又开始再来欺骗他的哥哥，他跟他哥说会去，结果他又没去，为什么呢？就是他没有信靠神，他很怕去了会不会有什么麻烦。好，所以呢他就用自己的计谋呢就要摆脱这一些烦恼，结果呢他为了这件事，神已经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但是他的行事为人还是用旧皮带，他还是用旧皮带的方式，他的那个天然的头脑去行事，去猜测别人，不信任人也不信任神，结果他就为了这个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接下来你看34章，他的女儿在示剑被奸淫，然后他的儿子就谋杀了别人，然后呢雅各就跟他的儿子他们就得逃，活在恐惧当中就得逃，付出很大的代价。也就是说当神给我们一个新皮带，如果我们不去接受，去所行所为来照着这个神给我们的新名活出那个尊贵的形象，我们仍然活在旧皮带里面，我们会遭遇到一些管教，以至于再从这个地方悔改，然后再来让那个新名做成在我们身上。我们看35章第9节第10节。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
谢谢，你看神何等的恩典。好， 神没有跟他讲说，雅各啊雅各，我已经叫你要改名叫以色列，不要叫雅各了，你还是这样照着雅各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在活。他没有，神又来向他施恩，向他显现。好，但是呢，他受的管教是受了，但是神还是再来跟他提醒，再说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从35章以后，你会发现雅各他真的醒悟了，醒悟，他真的振作起来，要脱去自己过去那个坏的形象。你知道人家如果说我们是坏蛋，我们真的就会活出那个坏蛋的样子来，你有没有觉得？那可是人家说我们是尊贵的，你走路都有尊贵的样子了，人家说你是王子，你就会走路像个王子的样子。所以以前我嫂嫂的孩子啊，就像个从小就像个小男生一样蹦蹦跳跳啊，这样我嫂嫂说哦，真是实在一副像个男的的样子。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啊，我就叫他说你是小公主，你是小公主。我常常这样叫他，以后他走路就开始不一样了，就不再是一副那个小男生的那个样子了。所以名字很重要，我们怎么被称呼。那神告诉雅各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是神的王子。他真的就开始改变了。所以以后呢，雅各他真的所行所为就开始来跟这个名字相符合，一个王子的尊贵的形象，一直到他老了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么尊贵，那么尊贵。那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天然人不管有多么的诡诈，多么的败坏，或者是别人不耻的，但是神他看见的是雅各里面的有一颗喜欢天上的，他要神的那个高贵的品格，知道吗？好，神看见的是这个，神就给他取名叫做尊贵的王子，王子，神的王子。好，那神真的就把他做成这样子。好，所以你会发现神给我们的名字常常是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他给我们一个新名；在我们性格最软弱的地方，他要给我们一个属天的品格，属天的性格。好，那我们再来看创世纪17章第1节到第5节。
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好，还有15、16节。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
好，我们再看18章11到15节，大家留意看哈，11到15节。
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也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
好，谢谢。你看亚伯拉罕跟撒拉年纪老迈，而且撒拉生育的那个机能已经没了，断绝了，那他说他已经衰败了，老迈了，可是神就在他最不可能的身体的状况底下，神说你要做多国之母， 你要做多国之父。神就是这样给我们这个新的名字。好，所以撒拉呢，他跟亚伯拉罕呢，他们虽然觉得说，哎呦，怎么可能？可是他们还是接受神给他们的应许。好，那他们接受神的这个新的名字以后呢，他们必须要自我的形象要改变，就说他不能再活在，哎呀，我已经老了，我老了，我是个没有孩子的，我是个生不出孩子的那个羞耻感里面，好，还有老态龙钟的那个里面，他不能，他就接受神的名字呢。我相信撒拉一定开始想象自己怎么样的恢复了年轻，好，他就这样接受神的应许，怎么样恢复了年轻，这样，好，那结果呢？你看那个接下来那个二十章第二节哈，结果呢？连那个亚比米勒啊，哈，差人把撒拉娶了去，90岁，已经衰败，年纪老迈，这是撒拉自己说的，哈，亚伯拉罕他们自己说的。可是连亚比米勒都还要娶他去，你明白吗？就是当神给他一个新名的时候，他的自我形象就开始改变，他就开始不再觉得自己是老的，是生不出孩子的，他就开始想象神要做多国之母，哎，多国之母，我会生出很多孩子的，哇，我的后裔很多的，好，然后就想象，哇，我会变得多年轻啊，对，他刚开始这样想，他就接受神的应许，所以他里面就开始变化，他真的就变得年轻而有吸引力。所以你看连亚比米勒都想要娶她，哎，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好，弟兄姊妹，好，也许你没有像雅各的那种很诡诈的性格，好，但是会不会在你的天然人的身体上有一些缺陷，好，也许你的脚走路不方便，好，也许是我们在身体机能上某些的软弱，好，或者是我们觉得我就是太矮啊，或者我长得太高啊，或者我太胖啊，或者我太瘦啊，好，好像这一些成为我们觉得很不好的自我形象。但是神今天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也许你觉得说整个成长过程从来就没有人喜欢我，好，结婚以后另一半从来没有说你好漂亮，好，我好喜欢你，好，也许你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这么不可爱的一个自我形象，但是神说我喜悦你，而且是像新郎喜悦新妇那个带着热情的眼目，好，那个火热，他的眼目如火焰，好，这样子一直在定睛的看着你，在看着你，好，就像这一次的冬令会，好，神给那个意象，我们就是觉得说神好像要穿山越岭而来，好，他要带着他的新郎的这个复活的大能要来临到我们身上，好，他要穿过墙壁，他要穿过一切的拦阻，好，要来临到我们的身上，要来迎娶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形象，我不再是一个没有人喜欢的人，好，也许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单亲，好，他觉得这辈子我就是孤孤单单一辈子过生活，但是你错了，神告诉你说你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要称为有夫之妇，你是有丈夫的，而且呢这位丈夫的名字称为万军之耶和华，多么荣耀的君王，他要做你的丈夫，而且他喜悦你，他用诚实要来聘你，他不会改变的，他不会撇下你的，他说你必不称为被撇弃的，你要称为我所喜悦的，哦，不管你摔破碗啊，老是忘了钥匙啊，钥匙老是放在车子里啊，哦，老是丢掉 credit card 啦，哦，丢掉 driving license 啊，哦，这位新郎说我一样喜悦你，我一样喜悦你，好，这就是我们的神，你的名字就是称为神所喜悦的，好，那亚伯拉罕跟撒拉，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啊，很可能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自从听见神给他新名以后，他们两个就开始常常对喊， 哈，多国之父啊，快来吃饭啦！哈啊，多国之母啊，我来了，我来了！哈，所以他们常常的喊对方，哈，以至于他不会一直活在一个我是生不出孩子的。那古代生不出孩子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他就是接受了神的新的名字，他就自我形象就开始改变了。弟兄姊妹，今天我要报告你一个大好的信息，耶稣来了，他就是要带给你一个新的名字，新的性格，是一个属天的性格。你不需要再活在过去人所带给你的那种不好的，对自我不好的自我认定，自我的形象里面。你哪里觉得不美，哪里觉得软弱丑陋，神就在这个地方要给你加上美丽。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就说人家每次称赞她是好母亲，你真是个好妈妈或者好太太，她说她都听不进去，接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从结婚就常常有被先生嫌这个啊，嫌这里做不好那里做不好，也被孩子嫌，你都不像人家妈妈什么啦，你就是这样唠叨你就怎样啦，那所以人家称赞他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人家建议他哪里要改的时候他也很受不了。就有一天主就跟他讲，主说我就是住在你里面的神，是我使你成为最好，因为我住在你里面，我就使你成为最好。好，所以你不要有那个不好的形象，以至于都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对你的赞美，好，别人对你的称赞。好，哎，那你要接受人家对你的称赞，这些称赞不是要使我们骄傲，而是因为对，因为神在我的里面。是神使我成为好母亲，神使我成为好太太。好，那神就告诉他说，那个自卑感的恶，有一个自卑感的重恶在你的景象上，以至于很影响你的情绪。好，就是这个不好的形象，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好，以至于呢，这非常的影响你的情绪。那神告诉他说，我住在你的里面，你就是最好。而神在圣经也是告诉我们说，你必得新名的称呼。弟兄姊妹，那个新的名字不是给我而已，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都得着一个新的名字，就是称为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的额头上是写着神所喜悦的，你要常常对自己说，我是神所喜悦。整个救恩这条属天的道路，你要站在这个根基上才能够一直的往前奔跑。好，我看了一本叫做稳行在高处，这是一本英文的给孩子看的一本书，然后我觉得他把那个救恩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请我们的书房同工多进一些来，那请主日学老师或者做父母的，你自己可以看，然后讲给你的孩子听，你的孩子可以看英文，你就可以让他自己看，我觉得会有非常好的教育。他就讲到说，有一个小女孩子，她叫做 much afraid， 惧怕，她叫惧怕。那她是住在一个惧怕的城里面，就是那个城市里面的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害怕，这样。那有一个好牧者呢，就是预表我们的耶稣，就来跟他讲，说这个小女孩呢，她是有兔唇，然后她有一只脚是跛的，瘸腿，一只脚是瘸腿，所以她的自我形象很糟，这样。那这个好牧人呢，就来跟他说，说你要跟着我到那个山上去，那个高原的山上，你到了那里呢，你就会得着一个新的名字，就说我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这个新的名字呢，我今天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你里面就开始会有一个爱的种子撒在你的里面，但是呢，这个新的名字要等到你里面都开出那个爱的花朵， 你整个里面都开出爱的花朵的时候，那个新民子的性格就成型在你的身上。好，那这个害怕哈，害怕的小女孩呢，她就开始这样子往那个山上去，哈，往山上去。那她的一路上的过程，就是会有一些不容易的事情，哈，像什么呢？她会经过沙漠，哈，经过那个很孤单的海，哈。那这位好牧人呢，为她预备两个帮助者，这两个帮助者呢，一个叫 sorrow。一个叫 suffering， 就是苦难跟忧伤，要做他的帮助者，要带他到那个高原去。哦，他就好难过，他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苦难跟忧伤啊？我已经这个够痛苦了，那你还要给我苦难跟忧伤来帮助我，你为什么不给我喜乐跟平安来帮助我啊？那这个好牧人就跟他讲，这苦难跟忧伤他们很有力量，他们会帮助你到那边去。好，那一路上他刚开始他很不愿意让他们牵他的手，好，可是呢，后来有一些地方他实在没有办法爬过去，那他一牵他们的手的时候呢，哦，他说他里面好痛，苦难跟忧伤都是痛苦的，都是痛，但是呢他一牵了以后呢，一牵了却很有力量，很有力量。好，那这个就是讲到什么呢？当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环境，我们去拥抱那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有力量。我好几年前，大概1998年，我98年呢，检查身体，那医生就说，我的骨头是62岁了，就是有骨质疏松症。那我确实身上是有一些现象，好，一下子膝盖痛，一下子这里痛那里痛，好，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拿两个杯子在机场等人，好，那这两个杯子都装满水这样子，好，结果呢就两手都拿着东西，就等到他们来，我把杯子给他以后，我就发现我的手以后就开始痛，就是不能拿重的东西，拿酒这样，在我的这个小指头这边，有时噔一下就凹下去，好，那我就要这样把它撑上来，好，已经很多次了，好，那所以在我的里面呢，因为我有读过一些有关骨质疏松症的这个报道，好，他就讲到那个是一个很残酷的无期徒刑，好，因为就是松垮嘛，你的骨头松垮，所以就是痛痛痛嘛。好，就是一个很长期的痛苦，一个很残酷的无期徒刑。好，那所以我偶尔我发现我会有一些现象出现，我就会有一个很隐藏的一个担心或者一个害怕在我的里面，因为觉得哦越来越严重啊这样子。好，那可是三年前就是99年，有一天呢，我在读到穆安德烈的《十字架的秘诀》，我才读一两篇哦，我觉得那个十字架就很深的吸引我，哦，就觉得我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至于可以这样的复活，哦，那个十字架是个神复活的大能，十字架是荣耀。好，那就是我已经忘了那里面写什么，反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里面就去拥抱十字架。好，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三年来，我就没有一次害怕过，没有一次害怕过。也就是当我们不愿意接受那个苦难跟忧伤的时候，仇敌就很容易来攻击我们。可是当那一个惧怕的小女孩，她愿意接受神所给她的那个帮助，就是苦难跟忧伤的帮助的时候，她就变成很有力量，那个很陡的坡啦沙漠啦就很有力量，因为苦难跟忧伤常常使她很有力量，那个绑臂很有力量，就让她可以一直走过去。那里面讲到说， 当他这样以后呢，那一些仇敌，他村子里还有一些仇敌一直要来追赶他，骄傲啊，自怜啊，还有一些胆怯，那些仇敌一直要再把他拉回去他本来的生活的光景。但是呢，当他紧紧的握住那个苦难跟忧伤的手的时候呢，他们都没有办法靠近。那些仇敌就说，我们没有办法靠近他，因为他变了，这个 much afraid 变了，就是他不再害怕了，他抓住了苦难跟忧伤，他愿意接受苦难跟忧伤，所以那些自怜啊，那些胆怯都没有办法再来攻击他了，没办法靠近他。那我读到他写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真的明白，就是我三年前我开始夸耀神的十字架，我知道神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我的疾病，我真的接受，即使怎么样我也不怕了，我就是接受了以后，我真的从此没有再害怕了。三年来我没有一次害怕过，不管什么现象我没有一次害怕过，但是我觉得我里面的人越来越强壮，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好起来，也越来越强壮。那所以弟兄姊妹，苦难跟忧伤是神来帮助我们，使神的那个心明新的性格可以长成在我们身上，那个属天的性格长成在我们身上的方法，那个方法。那就好像这个小女孩呢，当她到了那个山上的以后，她到了山上以后，她就发现说，诶，我两个同伴怎么不见了？因为神给她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什么，你知道？ Grace and Glory。 Grace and Glory， 她的名字称为恩惠跟荣耀。所以弟兄姊妹，神借着所有的环境是要把我们那个旧皮带，那个卑贱的，那个软弱的，那个属地的旧皮带做掉，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皮带，新的名字，恩惠跟荣耀。但是这个恩惠跟荣耀怎么能够做成在我们身上，是需要经过那些沙漠啊，那些很孤单的海啊，经过那些不容易的陡坡啊，这样子才会有一个恩惠跟荣耀长成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本来的性格是软弱的，我们天然人的性格就是什么啊、哦，很蒙神祝福就感谢主就高兴，只要一些不顺利啦、我们就开始埋怨，然后不顺利再更久一点，我们就开始叫啊跳啊苦读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贫穷的性格，这样的性格没有办法到承受神的国。那神他就允许这些环境来，使我们越来越脱去那个天然人的胆怯跟害怕，借着有一些苦难跟忧伤，你去接受的时候，你就脱离那个天然的害怕的性格，害怕的性格。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神给他新名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42节。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
谢谢。好，那彼得呢，他本来的名字叫西门。好，那西门的意思呢，就是小石头，就是芦苇的意思，芦苇就是很软弱，很容易改变，风吹往这边就往这边倒，吹那边就往那边倒，所以它是个很容易改变的一个性格，不稳定的一个性格。那耶稣看见他的那一天，耶稣第一次看见他就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基法是亚兰文，彼得是希腊文。那这个彼得的意思呢，他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岩石，像花岗石那样一个岩石，是很稳定的，很坚固的一个大石头，一个巨石。你看彼得他的天然人有很多的缺陷， 就是他说话急躁，哈，然后常常讲错话，哈，而且他的性格是一个好像在一个场合不说话就觉得怪怪的，哈，连登山变相在山上那么荣耀的光景，他就好像不知要说什么，赶快要想什么话来说，啊，不说话就很浑身不对劲似的，哈，所以他常常说错话，以至于给他造来很窘、很困窘的一个境况。彼得呢，他一定对自己的这种不稳定、不成熟的性格，哈，他一定觉得对自己很失望，哈。那可是呢，神看见的是他里面是可以被改变成一个像花岗石一样的那种稳定的性格。神看见的是这样，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看见别人的是别人的这里不好啊，那里的很软弱，但是神在他爱的眼光常常看见我们里面有高贵的品格，有高贵的品格是他可以一直把我们发扬光大的，那是他创造我们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美善。好，所以神就跟他讲，见面的那一天就跟他讲了，你要改名字，要称为彼得，好，要称为彼得。好，那你看，我们看见的是说彼得三次否认耶稣，但是耶稣他看见的是彼得对耶稣那个真诚的爱。为什么？因为彼得否认耶稣并不是像犹大一样是深谋远计，哈，是好好的计划好来否定的。他是一时间的软弱，一时间的招架不住。神看我们是这样，那神看彼得是这样，好。可是你看，耶稣到大祭司那里要接受审判呢，彼得就跟着来。神看见的是彼得有一颗对神很真诚的那个很深的爱。那虽然他会失败，而且失败得很惨，三次都失败，虽然他会说夸大的话，却不知道转瞬间没多久就失败得很惨。好，但是呢，神看见他里面一个很高贵的品格，是很深的爱耶稣的品格，虽然是一个天然人的爱。好，所以神呢就继续的来改变他，使他那个浮躁的那个性格呢就一直的脱落，把它变为一个像岩石一样的性格。那怎么样能够变成这样的性格呢？好，像雅各怎么样能够变成一个以色列这样的性格，常常就是经过一些苦难、一些管教、一些失败，以至于带来的忧伤痛悔。好，那雅各是这样，彼得呢，他的悔改是怎么样悔改？是耶稣看着他，当他三次否认耶稣以后，耶稣回头看他的那个充满了爱跟接纳跟了解的那个眼神，使彼得出去痛哭。所以我们一个旧皮带怎么变成一个新皮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被神的爱摸着了，神那个了解接纳，完全接纳、完全了解的这个爱，这样的眼神使彼得去痛哭了。他并不是一个羞耻感使他彻底的悔改，而是被神的爱那样摸着了。所以我们旧皮带怎么变成一个新皮带，很需要站在那个根基上，我是神所喜悦的，我是神所喜悦的。好，像雅各刚开始那个新名给他了，但是他还是活在旧皮带的样式里面。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你报告，神给了你一个新名，你从今天开始你一定要常常对自己说，我的名字称为神所喜悦的，我的名字称为神所喜悦。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常常灰心沮丧，还有你就不会常活在仇敌的这个攻击底下，你知道？好，那个骄傲啊、自怜呐、啊、害怕、啊、这些仇敌就没有办法来攻击你。像 苦难跟忧伤是神一定会给我们的，因为神说了，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好，每个人都有苦难的，但是苦难是要使你强壮起来，让一个属天的性格做成在你身上。你知道那个小女孩哈，她本来是瘸腿的，哈，那她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个是一个岩石，而且很陡峭的一个岩石，她就说：“哎呀，这好牧人是怎么样吗？为什么我已经经过沙漠，经过了很寂寞的那个海了，还要来到这个这么可怕的岩石？我怎么可能爬得上去？”好，她就有一点开始对好牧人要埋怨了，开始要怀疑了，哈。可是呢，苦难跟忧伤又再来跟他牵他的手的时候，他就没有放弃。然后他就发现，诶，有两只小鹿哈，就这样在前面走。苦难跟忧伤说：“你看嘛，可以爬上去了。你看那个小鹿就这样爬上去了，哈。”那他就说：“他是鹿啊。”我是瘸腿的，我爬不上去啊。他说没有关系，你就跟着那个鹿的脚中去。好，那结果他真的就跟着这些鹿的脚中去啊。当他到了那个最高的山上了以后，他的腿就完全好起来，完全的健康，他真的就快如母鹿的蹄。好，哇，蹦啊跳啊，走山都很快。好，那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本来的旧的名字，哈，我们本来属地的那个性格，属地的性格都是残缺软弱的，像个跛脚的一样，太热、太冷、太难，哈，太苦，哈，我们什么都受不了。但是好牧人，他要把一个属天的性格，是一个可以快如母鹿的蹄。可以乘驾地的高处，好，那神就让我们经历一切的这个沙漠啊，一切的旷野啊，为了要让我们的腿可以长出来，可以强壮起来。哦，借着人对我们的贬损啊，让我们就越来越觉得我不会那么脆弱，好像一个易碎的花瓶一样，人家一说就倒了。啊，像人家说也不会怎么样，已经说习惯了，越来越强壮了。为什么？常常回到我是神所喜悦的，我是神所喜悦的。好，那个自卑感的恶就脱落了。好，那这个小女孩呢，当她到了沙漠的地方的时候，她就发现整个沙漠都是没生命的，一片荒土啊。好，那诶，他就忽然间发现有一朵花，那一朵花是一个金色的花，好，开得那么美那么美那么灿烂。他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啊？”好，他说：“我的名字叫做欢喜快乐的接受 Acceptance with joy， 这样，好，欢喜快乐的接受。好，那哦，这个惧怕的小女孩她就明白了，当我们接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环境是欢喜快乐去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最荒漠、最没有生命、最无助、最绝望的那个环境底下，就长出了一个新的属天的性格在我们的身上。那个金色就代表神的性格，所以这一朵花是那么灿烂，还有属天的性格，因为他欢喜快乐的接受。好，所以呢，每一件神所临到我们身上的，包括忧伤苦难，我欢喜快乐的接受，欢喜快乐的接受，诶，你会发现这些忧伤苦难都会成为我们的喜乐跟平安。好，因为这个小女孩当她到了那个山上的时候，神给她的名字叫做恩惠跟荣耀，那他就开始找他的同伴，哈，他说：“哎，怎么他们两个同伴不见呢？”后来就发现两位，那两位，他说：“哎，他一听他讲话的声音，想说：哎，你不是忧伤跟苦难吗？”他说：“不是，忧伤跟苦难进不了这里，这里是神的国，忧伤跟苦难进不来的。” 好，他说当你牵着我们的手进来以后，我们就名字就称为喜乐跟平安了，我们的名字就改变称为喜乐跟平安。那也就是说，我们愿意欢喜快乐的去接受一切的忧伤跟苦难，就在那些点上会成为我们的最刚强的，而且产生一个属天的性格，成为喜乐跟平安。有一位姊妹哈，她在外地，那这个前几天感恩节，我就收到她给我写一封信，她就说哈，她的最心爱的丈夫有了外遇，所以她是活在一个每天都在棉被里面哭的一个人，很痛苦的。虽然每天他都跟神说，哦，主啊，今天我要得胜，可是他说每天都是失败。他说那个情绪起伏的之大之痛苦。那他说神好奇妙，他就带领我忽然间进入你们的网络，你们的 website。那然后呢，我就开始的听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赞美啊，等候神啊，顺服啊，谦卑啊，神做事的法则。他说他就这样 一套征战得胜之方，他说他就这样 一套开始听，他听了就去做，听了就去做。他说主做这么奇妙的工作在我的身上。他说他刚开始呢，他还没有听我们的这个内在生活的信息之前，他知道他先生这样以后，他刚开始是努力的要挽回这个婚姻，可是后来就发现说怎么挽回都没用，他觉得他这么不在乎了，我干嘛还要这么在乎，他里面就开始产生苦毒愤恨，然后产生报复的心，他就想说，哦，我要趁着现在还没有孩子，还年轻漂亮的时候，我要再找一个更好的，然后要笑给他看，说你看我现在有一个比你更好的丈夫，他就想这样子。那可是呢，后来他听了这些录音带，而且照着去做以后，他说神改变他那么大，他到今年感恩节，他说他只记得有发生过很大的事情，可是什么事他都记不得了，那个 detail 是怎么的痛苦，是怎么的对话，是怎么样的发生的事， detail 就是那个细节都不记得了。神可以做到这样的事，只知道好像经历过一场很大的一件事情，那风波。那他说呢，天使在我家的上面记录我每天的生活，那个所记下来的一定都是赞美啊，感谢啊，还有这个祷告啊，欢乐啊，都没有争执埋怨，完全没有。他说他们家充满的就是这样，赞美感谢，然后欢乐祷告，就是这样。那他说他今年的夏令会也来参加我们的夏令会，他说良人真的向他显现，那他说那个良人深情的眼光这样看着他，他不是眼睛看见，他就灵里面感觉到良人如火焰的眼目这样深情的看着他，哦，他整个人都要融化了。他说他从夏令会回来以后，他每一天都一直活在良人的爱中，就是常常想到说他那么 care 我，他那么在乎我，良人的爱，所以他做什么事就想到良人这么爱我，哦，主这么爱我，就是每一天都欢喜快乐在神的爱中而过生活。他说冬令会我当然会再去参加，我明天就要开始订旅馆了，要买机票了。那我就觉得这个姊妹呢，她真的已经长出那个快如母鹿的蹄了，他已经可以成驾地的高处。他说他的先生现在会跟他偶尔出去吃饭， 偶尔去逛逛街，也偶尔会一起的喝茶聊聊天，虽然离那个完全恢复还有一段路程，但是他的先生过去对他的那种冷漠那种态度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那我知道这个姊妹真的是握着苦难跟忧伤的手紧紧的握住，欢喜快乐的去接受，欢喜快乐的去接受神给他的环境，所以他现在可以长出这样一个属天的性格在他身上。那弟兄姊妹，如果你这些日子被 lay off， 你不是觉得说哦，主就是不喜欢我啊，所以我被 lay off， 不是的，你是神所喜悦的，神给你这个环境正是给你忧伤跟痛苦，是要你来到他的面前更多欢喜快乐的接受，来歌唱跳舞的赞美他，好让一个属天的新的性格在你的身上不再是那么脆弱，不再是那么没有安全感。好，神要你长成一个属天的性格，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神允许一些事来震动你。我们需要对我们的神有这样的认识，以至于一路上你就发现那个仇敌真的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而你会像那个小女孩那么欢喜快乐，就发现说过去所走的这个沙漠啊，所走的寂寞的那个路程啊，痛苦的路程都觉得算不得什么，如今真的是快如母鹿的蹄哦，就觉得好牧人这么会带领。好，所以我今天借着这三个人，好，一个是个性上的觉得自己是一个个性很糟的很卑鄙的性格的，好，一个呢是觉得自己的是一个情绪不稳的，好，很容易改变的，好，觉得对自己很不满的这种性格，另外呢一个是身体上无助无能，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是神都给了他们新的名字，神真的照着给他们的新名字做成在他们的身上，做成在他们身上。那我们最后看一处圣经，在启示录第二章十七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
谢谢。好，那这里讲到说得胜的神要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的名字。好，那以赛亚书六十二章那里讲到每一个蒙恩的人，每一个得救的都有这个名字，神喜悦你，神喜悦我们每一个人。好，那神给我们这个名字，神喜悦我们，那他要我们在这个名字里面活在他所喜悦的这样的光景里，我们要来奔这个属天的道路。好，那让这个一个新的性格可以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属天的性格做成在我们身上，当你得胜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给你一块白石，这个新名是真的是你的了。就像那个小女孩，她刚开始就是神说要给她一个新的名字的时候，是有一个爱的种子撒在她的里面，像以赛亚书六十二章讲的，你是我所喜悦的一个爱的种子。可是要直到那个爱的种子都开花了，开出那个整个爱的花，整个开满了爱的花的时候，他就真实的心明真的在他的身上，新的性格真的在他身上。好，所以为什么他这里讲到说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也就是神给你这个新的名字呢，是经过一切的环境来把这个新的性格做成在你的身上，背地里你怎么样的不容易，你却欢喜快乐的在那接受。好，背地里你怎么样在不容易的环境里仍然起来相信，我不怀疑神的爱， 啊，在不容易的环境里，我怎么样起来歌唱跳舞？啊，在那个沙漠，在孤单的环境里，我仍然歌唱跳舞。啊，就在这样里面，新的性格做存在你的身上。所以他说，除了那个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是在我们里面的一条属天的经历。好，那我盼望借着今天的这个分享，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知道我是蒙神喜悦的，是他所喜悦的，好，是像新郎喜悦新妇一样的喜悦我，所以我要欢喜快乐的来奔跑这条天路。在一路的环境里面，我不接受仇敌的谎言，我愿意去拥抱十字架，一切的苦难忧伤主我都不怕，只要你所量给我的环境，我都要欢喜快乐的去接受，我要借着我的赞美歌唱跳舞来接受，表明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知道这些是与我有益的。你就发现神那个属天的性格会一直的长成在我们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他能改变。我们应该更快乐一点来唱，稍微快一点。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齐声颂扬全能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是随便拯救，他能改变，改变我枯萎甘甜。当我们心为感觉，眼为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弟兄姊妹，你要像亚伯拉罕跟撒拉一样，在你觉得自己已经衰败了，已经没有办法的里面，你要接受神给你的新名，你是他所喜悦的，他非常的喜悦你。你要接受这个新名，然后你的自我形象要改变。如果你知道我是神所喜悦的，你走起路来都不一样了。我是珍贵的，我是有夫之妇，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丈夫。你会发现你走路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应该欢喜快乐的来歌唱跳舞，来感谢这位爱我们的神，那么喜悦我们，要改变我们，脱落那个旧的皮带，把新的性格，属天的性格，新的皮带赐给我们，好不好？我们要一起来歌唱跳舞在主的面前，再快一点好不好？同心敬拜唱在天地的主，让我们心全能的神，用大信心的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他要拯救释放被掳的人，他能改变，改变随便拯救，他能改变，改变我枯萎甘甜。很大的苦难跟忧伤，有很大的自卑感，有很低的自我形象，你更要跳高一点，跳高一点，表明主我接受，我接受这个新的名字，啊，好不好？我们再一起来，来谢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新的名字，哈利路亚！让我们同心敬拜，创造天地的主，让我们。天然的神，用大信心来赞美主的慈爱长存，他要医治，
不为。